后了清净的僧团能适应环境而获得赛虎的信仰，能净化身心，而是个人的解脱，不祸虐社会，不祸虐自己，在解脱中实现自由，而佛法也就达到救助的目的。释迦佛呀，他建立僧团的原则也，就是要后乐，要清净，就是大家在这个资金上、行为上啊，要能啊互相的后乐，在这个表现的修学的这个精神上，要能大众啊一直清净。那适应环境而获得社会的信仰，是说就内在或者外在的种种的环境，要能够适当的啊，要能够啊引导他这个适应啊，就适当的这个引导，就是对累了哦，这个出家人。要能啊以这个适当的互相的啊这一个啊长进，就互相的啊这个导法，这个导啊去指导啊。那么对这个外在来说啊，也要有这个适当的啊适应哦，说个怎么样子啊，让这个社会上啊领导这个上轨道。啊，或者这个出家的良好的呀、啊，这个德行引导这个上轨道，那适应环境而获得社会的信仰。那么你假设说能够善巧的呀、啊、引导这个社会了，那个社会上，听哦，他是信仰这个佛法，能净化身心，而得。个人的解脱，只说愿每一个人的这个真正的修学来说，所以能净化这个身心。这儿所说的身心呢，就是在一般来说啊，都是以这一个自我作为中心的。现在从那个佛法上来说啊。说我们的这个身心的当体啊，它不是个自我，是五蕴法呀总合而成的一个身心组合的一个生命的互动。那么现在出了家了，如果要能啊把这一个与自识相应的一种初步的制作啊，要把它净化。换句话说，在这个上面不能哦，再像一般的那样去做，这个就是净化，而得个人的解脱。那么这样子哦，才能啊使个人啊得到解脱。这个解脱啊，就是那个自我当中觉悟出来了，身心啊能得到自在，这个叫做解脱。不祸虐社会，因为这个佛法呀，他一关心的在面对这个社会，就是面对这个人群啊，不祸虐自己，只管自己哦，你要真正让这个社会啊获得佛法的这个利益，所以你不能祸虐自己哦，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啊一定啊要了解了这个佛法，才能解除自己的内在的错误，同时呢你要能够实行啊这个戒律，才能啊引起啊一起人的啊这个重视，所以叫做不忽略自己，在寄通中实现 自由。使馆在这个大众浩浩的集中当中，能够以这个大众的力量啊啊来啊，这一个让大众互相的撤离，互相的提升，那么这样子呢，他在嘎嘎的得到这个自由，而佛法也就达到了救助的目的。那么像这样子呢，因为这个身啊，它主要的是一方面以这个佛啊作为人格的榜样，二方面这个法呀和这个律啊作为自己身心修学的一个标准。那么像这样子啊，哦，说入法入身，就身啊能够实现了这个自由了，那么这个佛法呀才能从他身心上身恩法力呀，因此这个佛法呀他能救助啊。那么现在说过知无生者或长经会不生处处心，说啊学佛法呀就是啊这个智慧的呀这个觉悟，这个智慧哦啊，就会比喻来说像什么，就是说啊就像啊一名明镜一样，明镜一样，你什么样的影响啊让那个明镜啊去照都照得个清清楚楚，但是明镜的这个本身啊它不留啊一点啊这一个痕迹，明镜的本身它不留一点痕迹的，这个智慧的体悟它也这样的。如果如好如坏它都啊分别的清清楚楚，但是这个本身啊它不做啊哦说这是好的这是坏的，因为这样子啊他才能不平变，也能把一切看清楚了，这就是佛法的这个智慧特殊作用。那么像这样的咯，不做一起他才能深切的了解这个一起，要不然的话哟，你做了一起不要说是做这个坏的啊引起中的六倍，你就是做做好的，你还是凭着好的病嘛，他不能啊进了这个真体嘛。那么现在说过你不没有一点的这个凭着他才能了解这个世俗世间这个真体啊，所以说过了解的既深啊而在啊透彻或长经，那么这样子哦种种的烦恼他已经了嘛，会不生处处心啊，是吧，你这个好啊和这个意都不升起了，我就这个不引这一个烦恼引起错误了，那么这样子哦，是吧，就心情的一起来说种种的哦错误就不生，就这个未来的啊这个生命来说，是吧，这个颠倒染污的生命也就不形成起了，因此呢由现在的观念来说，主观啊像这样子觉悟了了，你到任何样的地方不管它是好是坏的啊，你总是一片广心啊，是一片广心。那么现在说不混流社会不混流自己，主观你这个懒种的啊不混流，因为民族人群嘛啊，你要去沟通嘛，那么你不忽略自己了，你在受到人家的尊重啊，说气神同，因为这样的彼此哦，这个你虽然出来家了，你对这个社会它富有啊这个体然的这个进化的这个责任，这样呢彼此哦神说这个气神相通，是你想学发酒心发酒度，说个啊假设能这样的了， 哦，你出家人啊，啊，比啊，就社会上的种种的这个人啊，互相学习啊。为什么呢？你即使是一个在家人，他家是他这个根基啊很厚，啊，信用啊也很好。虽然暂时没出家，可是他是了解的啊，甚至啊，有的时候还超过一般出家的。那么这样呢，彼此就可以互相学习嘛。法就住，如果说是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方法当中学习，而且互相啊学习，哦，这个正法呀，它就能救助这个世间。世尊以律法呀，是舍身中，把主持方法的责任交托他。僧团为佛法救助的唯一要素，所以啊，与佛陀啊、淡漠并列而称为三宝。释迦佛呀，以这个律啊和这个法呀来摄受三宗。这个律啊，就是外表的助人治世的一个正规，一定要这样做。这个法呢，就是入内入外。主管啊，你对于种种的实力，要真的了解了它，一定要以这个佛啊说的这个智慧之法啊，去啊悟入，他才能通达这个法。那么现在呢，这个释迦佛呀，他啊进的这个僧团。就是啊，以这一个正规的律和清净的这个法呀来吸收僧众，不是说以自己的这个权威来统治僧众，把主持方法的责任交给他，那么这样呢，把这个主持啊这个佛法的这个责任啊，能够啊说个让他呀有后代。上见，僧团为法救助的唯一要素。那么现在说过，从这个地方来说啊，这个神通啊就显得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了这个神通啊，他在有人啊以佛呀作为行为的这个最高的人格的标榜。那么同时呢，也才能把这个清净的这个正法呀，从自己的精进用功上，如果体悟了这个正法呀，那么这样子，你有了神通啊，就等于啊，把这个佛法呀，从这个神通当中啊，表现出来，这就成获得佛法嘛，所以啊，与佛陀啊，戴谟。定力而称为三宝，因此就把这一个佛陀和淡漠平等的像那个顶的三条腿一样，缺一不可而且说过，在这儿啊，这个神通显得特别重要，就是佛法呀，随人那个圆满清净。但是你没这个神通哦，他这个佛法就等于没有了嘛。所以现在说的这个神通啊，它显得特别重要。六后经正法的救助要有解脱的实证者，在广大的信仰者，这都要以后来呀清净的神通而。实现。那么现在底下说过，说主在这个神团啊，这个释迦佛呀，所提倡的就是六种的这个后经啊，底下一点说明它，正法的救助啊，只是说这个正法呀，要想救助在这个世界上，要有解脱的实证的。 主管啊，这个正法最主要的要有人啊去学，学了了能够啊断除这个烦恼，得到了解脱。因此啊、哦、与这一个正法呀完全相应了了，再也不会离开它了，这个叫实证广大的信仰的。他一定啊要有了这个实证的这个人，从他所实证的这个方面表现或者自然啊流露出个、啊、这个佛法的、啊、真正的这个啊意义。那么因此哦，你不管到什么地方，如果、啊、总能引起哦这个广大的、啊、这个心中哦，如果、啊、来赞扬这个佛法，这都要以后来清净的神通而实现。如果、啊、这个都是啊要以这个后来清净的神通，就是啊因这个后来呀、啊、大家才能相处这个相爱。那么进一步呢，如果、啊、从这个后来当中大家呀住在一起啊修学这个佛法，从这个佛法当中啊得到了这个清净，也就是得到了这个解脱了。那么像这样的啊神通啊实现出来了，他这一个佛法才能啊久住世间，神通呢用恰尽全，也以后路为基础。那么现在更进一步来说，是这个神通啊真正啊啊后乐无间，大家融洽成一片尽全，就在每一个出家人的这个风格上或者品质上都非常啊这个尽全，又以合乎为基础。那么主要的呢要能真正的合乎啊才为基础。那么什么样就是合乎，后面啊一点讲下去。现在说啊哦说啊共法其理究竟绝呀，一律作诗归完身。所以现在这个释迦佛呀哦组织神团了，那么有了神团以后了，大家主要的意则修法，这个法呢也就是释迦佛呀悟的那个清净的正法，他说出来了让大家呀照着呀去修行，才能与这个真理呀相应。现在说过这个法呀和这个理呀，就他理论上来说他可以说是一个的，为什么呢，这就是三法印，如果这个三种这个法呀它决定如此啊，也就是三种的真理。所以啊这个法呀就是理。那么现在要是就这个修行的过程上来说，如果什么叫做法哦它也说明，如果你这个修行啊它一个步骤的，这个法什么呢，就指的正道就是法哦，是那个正见哦，说过这个境界要第一个要正确，任何来说那个正确的境界上来说啊、哦、要有一种正大的这个思维或者说坚强的、啊、这个意志，那么这样子哦，说过你这个身体上、啊、表现的啊嘴里面说的这个意识上啊所存的所观的，他才能够一地上轨道嘛。那么就这样的来说啊，这个法与这个理啊是有差别啊，所以一定啊你要以这个正道啊去实践，他才能够契合这个正理，换句话说才能够契入这个三法印究竟觉，那么这样呢他才能究竟的、啊、这个觉悟，一律作诗不有完善。 那么现在说过要有的一个团体的啊存在，它一定啊要有良好的这个规律啊来违反它。所以进一步啊除了这个啊广法起立，这是个人啊当做解脱的一个根本，当做解脱的根本。那么现在说从这个外表上来说，它一定啊要有这个正常的规律作为做事的一个标准。因为在这个审团里面哦，它有种种的这个事，那么要做这个事了，它就建立个种种的制度，什么样的事以什么样的制度就行，不能啊这个紊乱，非完神。那么这样子啊，你一方面啊广发其力，二方面一律做事。因此啊，在风气的方面，在这个审裁的这个人格的方面啊，他才能够真正啊表现那个这个完善。那么现在说过有了这个实证的人，这有广大的信仰，这个是说过正在拓展呀，执行住人间广传所准的。所以这个真解脱果实际上所表现的是个什么，这个执行住说他所了解的这个真理啊，知道的个充分啊，由于啊以这个真理啊知道自己的这个行为，这个行为啊也就自然而然充分嘛，没缺点嘛。那么现在说的这个真解脱果它就是个难种的这个充分了啊，没贫缺了，这个就是解脱人间广传所准这样。如果像这样子的啊真解脱的人啊，出家人，如果这种的、啊、这个神切呀、啊、它是人间的广传，这个广传啊就是广明传哦，啊就是等于是苦海的这个灯台一样，这个黑暗中啊，啊，你这个穿着的行尸哦，行经哦，要一定啊，一张那个灯台指向，要不然的话，他随时都要出危险。说个这个出家人呢，你家是解脱了，啊，因此啊，你不管是哪一方面，他都要显得这个清净，才能成为这个人间人群当中的光明传哦。哦，说到啊，有了、哦、这个出家人所在的地方，说个人间啊就等于了光明。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表现的是佛法嘛，是正常的规律嘛，守准则。说个能够数起哦做人的做事情的一个准则啊，这个叫做真正的这个解脱。现在说审团的用巧进圈，以赫赫为基础。现在说过后乐相处化争斗，清净不染丑世间。说过大家能后乐相处了啊，就在自己上行为上大家都能从和乐当中啊互相的处下去，化争斗。因此啊，在思想上来说，或者在行为上来说，种种的不必要的争论啊，不必要的啊哪一个啊矛盾，它就能化除掉嘛，清净不染丑世间。那么这样子啊，所表现的就善意上表现就是清净。不会啊像这个一般的要在那边忍住，这个忍住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身口意的方面啊、哦、不管是贪嗔痴的方面，它都是处处忍住。如果是你清净了了，它这些方面啊啊它就啊不会忍住了，丑世间。这个是丑世间，就超过了一般人，超过了一般人就丑世间。现在由于这样子啊、哦、 十转以绿字而著的合浮山，十转成提到它的纲领，就是六合经长寒游行经。这个长寒啊，就是长二寒啊，游行经啊，这在这个长二寒呢，游行经上说的。那么现在说个什么样的叫做合经呢？说合罗春风啊，秋月朗，静若圣旨亦有成。现在说过这个合是个什么呢？说过大家相处的呀，那个气氛啊好极了，就像这个春天的风一样的啊，吹到身上啊，这个温暖啊，温馨啊。秋月朗，说过这个秋天哦，哦，特别高，这个印度啊，那个秋天它很像那热呀，啊，或者我们中国有的时候秋老虎也像那热呀。说个一到了啊，这个晚上呢，那个月亮啊出来了，偶然顿时啊就感觉到这个凉人啊，把这个热闹啊就消除啊。说静若圣旨亦有成，说个什么叫做静啊？这个三指啊，就三指是，这个三指的范围也很广啊，比如肺啊，成为三指是，菩萨、阿罗汉啊，或者是说许多智慧大的人都成为三指是，亦有成，或者说彼此相处的这个好朋友。那么现在说彼此相敬啊，诸葛就录像啊。哦，见了佛一样，见了菩萨阿罗汉一样，或者是真诚的有一点那个朋友，哦，相处了也还在彼此啊这个真诚。六合中静合同结，静合同心，立合同君，是合的本质。一合同约，圣和同住，欲和无等，是后的表现。那么现在呀、啊，说明啊，这个六合的啊，这个意义。说个静和同结，说个出来家了，在这个境界上啊，要一致啊，要同样的一个境界。因为照这个一般的这个宗教团体哦，或者一般人的这个观念，都是个六你的境界啊，六你的这个看法，或者你呢肯定我的这个境界是对的，这个都是嘎嘎的这个境界不同了。那么现在出家最主要的是个要一正见啊，这个正印当中啊，大家共同的合罗相处啊，也共同的去了解结合同心。这个结啊，就是哦，神团当中神与神或者神与这个书啊相处的啊一种规条，一种正常的、啊、规范，要同心，大家一起啊来去做啊。不能说你这样我要那样，立合同君。除了关于这个经济的方面，都要能够啊大家一致，互相啊共同的均衡是合的本质，这是啊合的啊这个本质。那么现在说立不独占，不死去，立见大功常同享。说个这个利啊，这个很重要的。为什么呢？你不管啊是个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个经济发生问题嘛。你虽然是出来压了，也还是要靠这个经济来生活嘛。假如你这个经济的 啊，被哪一个人或者少数人操纵，他都在啊听他的支配，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啊，这个佛呀说过，说离合同经不能被哪一个或者少数人操纵，操纵不失去。因此啊，这个佛法呀，可以说出来讲了，就是无产阶级啊，他不准许啊，说过你去向啊，继续啊许多的这个东西，所有的东西都很简单，啊，除了三依哦、一波哦，或者其他的种种最简单的用的东西，啊，除此以外，不管什么东西，你都不能啊失去。那么像这样的历经大功常通向，如果这真正啊那实际那个大功事，哎、嗯，大家呀有得了了。一切共同的这个享受，那么像这样的了，圣和义和同住啊，这个大家的啊内在的这个心意，就感觉到非常欢喜嘛。圣和同住，那么这个身体呢，哦，这个大家都在这个佛法当中啊，那个安定了了，也真的真正啊同住在一起，义和无争。如果大家由于所懂的佛法是一样，哎、嗯，那么从这个佛法上所表，就这个表现出来的，也还是要大家一致。因此啊，在口头上呢，也就没有什么争论，是和和的表现。这是啊，和和的、啊、这个表现。前面的三种是和和的本质，后面的三种是和和的表现。但是啊，一定要以前面的三种和的本质啊，才有后面三种和合的啊一个表现。说这表今后啊，乐融融，三洲相处，三化散。是说吧，这个六合啊，哦，有。它的实质也有它的表面，现在说不论是表面或者实质，都要能依照啊啊说个这个后经啊作为基础，这样呢大家彼此相处才能后乐融融啊。换句话说，大家身心啊都是一致的啊。说善者相助善化善，这个善助啊，这是说个啊上助啊或者中助下助啊，那么以这个自力来说啊，哦下中上，因为出家要进无两平等哦啊，从这个思想上来说过啊，他一出出家的一出出家的，他是一个自力嘛。啊，就是下咒哦，说过啊，你从这个手界啊啊到这个四年左右，这叫下咒。中咒有手界以后了啊，这个四年到二十年叫中咒。上咒什么呢？哦，说过啊，你出家时间久了了啊，二十年、三十年或者三十年以上啊，这个叫做上咒，叫上咒。那么这样子，如果就这个自力的提升上来说，这个三座啊，互相的相处，三化三，就大家呀相处的一个原则，都是啊共同的修修这个戒定慧，这个戒定慧的啊互相的勉励啊，互相的模仿之下，如果互相的啊把嘎嘎的啊这个贪嗔痴啊。那个一体体的啊笑容啊，那一体体的这个笑容啊，现在说啊，从广义的建立说，佛教中的一体团体的个人的对建立的规定而生活，说啊，从那个广义的啊戒律的方面来说， 佛教中一切啊团体的个人的都要以这个戒律的规定啊，大家共同的生活下去。律制内容的广泛与中国古代的礼制有着同样的精神。说啊，这个佛法呀，讲这个律制，它这个内容啊，广泛的很，就是非常啊，这个多了啊，与中国古代的礼制，与我们中国这个古代它是以礼啊治这个天下，有同样的精神。说高具有啊这个同样的啊这个精神。那么现在说啊啊上下各个论次名累正身端人文喜呢说过为什么要分这个上下三座呢？说过就这个论次的方面来说哦，我们中国人做这一个人哦啊，由于他的论次也在行和这个秩序嘛。那么现在这个佛法中啊，就这个思想上来说，它也是啊，要分成这个上下各个的这个论次，哦，上座啊、下座，这是个论次啊，要不然呢，秩序不能建立啊。内外身端人文性，说啊，这个内正啊，外端，内正外端。如果现在呀 出来家了，讲那个律制，讲那个法呀物，如果一定啊要累在呀这个正道，那么这个外在所表现呢，它才能端正，也就同样这个称容行于外嘛，人文心，那么这样子啊，这个人文的这个精神啊，它才能显示出来。这个佛法呀，在讲这个文化文明，特别是这个出家人，他对于这一个文化文明要表现的比点更高啊。我们细开始再讲，而知度中历史规，律制经验礼记如文。上文说说佛法党的律制啊，同我们中国这个礼制啊一样。那么现在总合起来说过，而知度中的思维，说不管是佛法的律制，中国古代儒家的啊这个礼制，都重视啊在人的行为上，也就是啊为了违反社会的这个正规，或者为了维持生存这个正常的规律啊，他都从这个思想上啊做一个标准，让大家一定要这样做到，做到律法经验礼就。要是就他这个内在来说啊，说这个佛法党的这个律啊啊，他这种精神坚硬的很。为什么呢？就是说啊，前面讲哦，这个记那个律的啊这个原则有四种的，他最后啊是说他最重视的是要能够啊挑拨这个烦恼啊，断除这个烦恼，让那个正法呀能够救助，这是律制的啊紧密地方。礼记录说过，像我们中国所记的这个礼制啊，说过它既是这个范文如理的，所以一般啊不是啊过于讲究，就是啊说不够，现在有了一个礼了，你扎了一个标准， 啊，说个也不要啊过，也不要不进，这个叫做利。那么像这样的两种比较起来哦，说个这个佛法这个律制啊，它不只是注重表层的，它主要的是有这个表层的啊啊正常的这个约束，以这个净化的内心的，而且净化的呀、啊、能够控制，能够断除烦恼。这个佛法党这个律制，它在这个地方。啊，现在说啊，啊，这个佛法当中啊，哦，说讲这个文化了，啊，说个亲自露言，错广真，寸心动机被评测。说什么叫做这个文化呀？说个从这个人类哦，哦几千年或者万年以上，我们统称这个原始人哦。说那个时候的人哦，那是漏得很，哦也啊野蛮得很，啊，说粗犷的。尽管现在哦，说个、哦、人类啊，这个文化文明了。其实我说老实话呀，人类过去的那些习气啊还是存在呀。说个现在说个真正啊要做人哦，要真正了解这个文化了文明，说个要把那个漏眼的啊清藏的这个生命累积的，表面上看起来哟、啊、虽然啊还可以哦，那生命累积累积的、啊、还是漏还是眼呢，要深深的对治它，就处管这个。这个要不断的啊来吃醋啊，就来磨练，把那些不好的啊要把它磨去，这样才行了管真。说寸心断机，寸啊是累在所寸的啊，这个要有高度文化的啊这个了解啊思维。那么外在呢，这个啊要有高度文明的表现，那么像这样子哦，说个他这个品行啊，他才能端正，才能广济，才能哦，说到把这个人啊做得很平啊，很实在呀。说律包括实际生活利器，但实准特别重视思想与经济，使他与戒律啊并律并立。说啊，这个律啊，就包括实际生活利器。就从内到外可以实际生活的一切啊，说啊，但师尊啊他特别啊重视这个思想与经济，就这个两方面的啊，就是境界要怎么样啊，或者大家所必须的这个经济就是利益要怎么样，使他与戒律并立。说把这一个思想和这个经济啊让他和这个戒律啊等于是顶住而三，这个三种同等的这个重视，这就指出要大众和合的根本问题。除了律制以外，还要注重思想的共同、经济待遇的均衡啊。现在说过这样子啊，就指出了大众和合的根本问题。除了这个律制啊以外，还要注重思想的共同。如果这个思想上来说啊，一定要有共同的，那不能啊你是这样我是那样，这样子啊它就不成一个神团了。还要注重思想的共同，哦，经济待遇的均衡。如果、啊、这个经济的待遇啊，也要啊能够啊这个均衡。为什么呢？假如这个经济上不均衡哦，而这个心里面啊，他就不会啊这个平衡了，不会平衡了啊。那么现在，书高。静言从军，能正平，意为和合，一心 学也。诸葛这个佛法呀，啊，讲那个经验，就是律治的精神，他非常经验啊，从内到外，从身到心，他都是一贯的，非常经验。他们就这个经济的方面和思想的方面，他主张通，主张均啊，如果能够通，能够均了，他就能够正才能平。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共同的啊遵守戒律啊，他才能正嘛。大家都共同享受这个经济，他才能均，均了大家是心平气和哦。要不然啊，说一边啊享受啊太好，一边啊享受啊太差，怎能喝得下来呢？所以一为后劲，一为学也。诸葛要一味的后劲啊，一心的啊去学。但在这个地方啊，就要注意了。这个佛法当中讲的这个学呀，过去上讲啊，现在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上来讲的，这个特殊的意义就不大好懂，但是啊，这是佛法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说个什么叫做学呀？哦，说圣洁无德不超越啊，进行有为啊能聚容。因为这个修学佛法呀，哦，有小乘的这个根基，有大乘的这个根基。那么现在从那个大乘的根深一层来说，这个小乘的根基，它即使证人了这个佛法得到了解脱，它是有所得的。什么叫做有所得呀？是说他从这个智慧的义理当中说啊，这个世界呀是苦恼，是慧作，要赶快的呀求这个解脱，解脱上就超越，就超越了这个世间的这个苦恼。那么从这个超越的相对的一方面来说过，哦，说的话是涅槃，涅槃啊好像在这个世界以外啊，那么我离开了这个世间的这个烦恼了，就另外得到一种涅槃，它就超越了。他得到这个涅槃了，他觉得是真实的，那就有所得嘛。这个有所得虽然啊不是一弄的制作，但是啊他是凭着一变啊，不能啊在这个世间就能够不起这个世间的执着，也能够啊把整个的这个身心来奉行给世间，他不能做到这一层。那么现在如果从那个大乘佛法的这个学上来说啊，要圣洁无德，如果你要这个殊胜的这个智慧了解了了，说过我修修佛法呀是存这个悟德之心，因为你悟得了了，他就不会要说到我已离了这个世界，我领悟呀得到了这个涅槃，既然得到了涅槃了啊，说过啊虽远度众也可以，但是你要叫他发心啊久久的度众他不会，他就自己了脱了。那么像这样的还是有时候这样，到底上到底是涅槃嘛。现在真正这个学呀，他有了这个书上了解，如果他不需要超越，也不需要从那个超越的一面然后得到一个什么，这个就是无所得了。说进行有为呀能即容，说真正这个学呀，他更进一层来说，说他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还是和大众啊相处在一起，但是他从内到外都清净了，换句话就是无作，这个清净啊就是无作， 所以他所有的一切活动他都是无助的有为，但是啊他一定要生生世世啊一直到成佛，他都要啊面对这个认识，要好好的啊尽自己能做的才尽量的、啊、这个做到。那么他怎样去做呢？能即容，这个即啊就是面对世间的这个一切啊，不管我们生在这个社会当中或者这个生活当中，他就要面对这个一切嘛。假如你这个毅力心太重要了，他就像草船一样。那么现在说过真正的这个佛法它是不离开这个形式的，你就从这个形式上面啊要能够啊从这个心是要打成一片，打成一片啊，但是啊他由于这个静心而居住，他不忍住，那么这样呢、啊、才能即世间啊和这个世间里去融合起来，你才能啊去度化众生啊，才能啊不超越，才能不有所得，这是佛法当中学的一个特殊意义啊。那么现在说四项律之禁忌三灾，建立在共同的原则上，才有和乐清净的身段啊。说过像这个思想哦、律制哦、经济这个三方面，建立在共同的原则上，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啊这个原则上，才有和乐清净身段。说过这样呢，才有这个和乐呀清净的这个身段。这神通呢，有关大众与个人的法子，固然有要求参加神通者应格服从遵守的义务，但如有特权阶级，特别是执法者呀与守法者不能共同的遵守律制，必然要影响大众的这个团结。如果在这个神通当中啊、有关于大众和个人这个法治的法律和这个制度，固然啊、要要求这个神通参加神通的人要应该服从遵守的这个义务哦，嘎嘎说啊，有个人的应尽的这个义务，但如有特权阶级，但是啊加入一种特权阶级啊，是说个他操纵的这种特殊的这个权利啊，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特别是执法者与守法者不能共同的遵守律制，尤其是哦，说执法的人说我有权利啊，我可以处置啊，与守法者说个那个卑职的说个啊，你要守法，你不能不听我的啊，这个所建立的这个一切。那么像这样子哦啊，有守法的人就不能共同啊来遵守这个律制了。为什么呢？执法的人哦，他好像啊这个法律以外，他可以随意的啊来支配你啊，必然要影响大众的团结。那么一定哦要影响大众的、啊、这个团结。那么现在说过涉转反对性权位，故所而在四通者，所以这个释迦非啊他就反对这个性权位啊、哦、说过啊我是创立神通的，大家呀都要有的话，他绝对反对，故所而在四通者。所以啊他就说了，他说你们不要把我看得了不起，他说我也是人当中的一个。释迦佛说，他说啊在神通当中你们也不要把我看得了不起，这我也是地球当中的一个啊，不是说我的身份啊超过了你们，你们是应该守管理的啊，视同者。 这就是啊表示啊，苏嘎，我说的这个话啊，这不是苏嘎我能够啊把这个发出出来，我只是以这个骨肺要修学哟，我现在成了肺呀，只是把这个骨肺所说的所行的同样的说出来嘛。大家如果跟着这样做喽，将来也同一个样子嘛，所以现在说我在神说，我在人说，就是说我说的这个话，我尽的这个力，要行住我来起一通遵守，我不是个什么例外的。那么现在这个释迦佛为什么反对这样的呢？说自我气魄，自怎么啊，高下人以会发度。假如说自视过高，这个形式这个自我的气魄，我们中国人啊，过去啊都是弘扬自我的气魄，这中国民族的一个苦难根。到了必要的时候啊，你打总统打皇帝，什么事情说他脾气一发，做事一破就定案，不管你死好死坏，死活都要归他操纵，这个自我的气魄啊，或者自我的气焰，说把自己要看得身份啊高，那个气焰高涨，几乎哦，出个人不能从他接触，这些都是啊，这个中国人的一种坏习气。当然哦，世界民主教师啊，不真正的讲民主讲自由，也还是同样的这个自我的气魄，自我的气焰。如果你有了这个自我的气魄，自我的气焰啊高涨啊，或者显示出来了自尊门，就说啊放逸的去纵放纵啊，如果无了不起啊，请示人高下人以护法度啊，我们总而出国出高下在心啊，如果他出了大权力，他也提升你，他就会提升你，他要把你啊啊推下去，他就把你推下去，高下在心嘛。现在说高这个自我气魄啊，自我气运高涨了，他就愿意吧，这样的发出机就不起来了，发出机就不起来了。这个释迦佛啊，他在这样地方了不起，他极其啊反对这些，不做任何人都操纵啊，就他。啊，也还是在大众当中一个啊，说结合同心为律治的精神所在，就是这种也不能违反律治，何况其他也。如果这个结合啊，说大家一起去做啊，站在一条线上，为律治的精神所在。这是啊律治的精神所在，就是准也不能违反律治，如果就是假费哦，也不能违反啊戒律的那个律治。所以释迦佛甚至这个小沙弥哦，他说啊，某某人假设我为什么不对啊，你可以检举我啊，他不能说我是个佛，你是个小沙弥，你不能够干预，分没这个性，何况其他的啊，何况啊其他的。我们在神通中要有物质与精神的上的适当营养。那么现在说过他们这个理和通均啊，说啊我们在这个社团当中，这个出家的神通啊，它也是个社会组织嘛，啊，主要有物质上与精神上的适当营养。说不管是物质，不过是精神上，它都要有适当的这个充分的营养，要不然你身体不好哦，情绪不会安的。那么现在说过，法为养生，灵性安，物理之名，灵性基因。如果这个精神上啊也有一种阴阳，这什么呢？法威啊，如果听到这个佛呀说话， 你自己呢把这个坏的灰灰啊，这个也种子阳啊，突然这个醒神啊能安定下来呀。说这个物力啊，哦，你要吃饭嘛，啊，而且吃饭哦，还不能啊，太简单很要，啊，还要啊，许多的这个物啊，才具备起来，滋命，它才能滋养这个生命，让这个身体啊能够这个强健。但一般人在物质的享受上，享受上啊，总是需求啊超过别人的优越待遇，这思想上又总是满意自己的意见。那么现在啊，就这个一般人来说，在这个物质的啊这个享受上，其中爱着我啊，总是啊需求超过别人的优越待遇，如果总希望自己哦啊得到这个物质的啊优越待遇。在思想上呢，又总是满意自己的这个意见。那么现在啊，从这个佛法呀来说，如果啊，你家是疲于这个物质啊，或者疲于这个思想的啊，这是到后来再去讲它啊。如果这个一般人啊，说在物质上的享受总想超过这个别人的这个优越待遇，那么如果自己哦啊，就是一种特殊的这个物质的私欲的生活，这思想上呢，如果又被技术人的啊，又把这个自己啊自私过高啊，这唯一的爱着爱思想的固执见，如啊不为适当的调节机制，使他失踪，就会造成经济上的不平衡，思想上的分歧。如果像这样子喽，如果外遇的爱着，如果人大家哟，这个客体的享受上哦，总欢喜吃好的。啊，如果在这个物欲上一种爱着，这些爱嘛，思想的固执，这些基因嘛，如果不适当的调节，如果没有适当的调节或者机制，使他失踪，那么使他呀那个失踪，这个失踪啊，是经验的啊，缺到好处，就会造成经济上的不平衡。就会啊造成啊这个经济上的、啊、的平衡，思想上的、啊、分歧，那么这样思想上哦啊也就要分歧了。现在说高啊，人谁积极敢吃人间，尽人行名以何矣？说这个学佛法呀，他不许啊造成了这个思想的分歧，所以说不许啊来放纵自己个人的啊这个境界，说能谁极尽此真界，所以一定啊要能把自己的那个私人的平静成见要把彻底要摔出此真界，那么这样呢佛所指示的哦那个正道之经啊，你才能得吃得住啊，尽人行名利会。主管啊，你这个境界啊正常了，这个行为啊也分明了，那么这样子啊，主管啊境界正了，他才能远离这个烦恼，你行为啊明了，这个错误的行为啊他才能淘汰，才能淘汰。在同业集团中，如经济的不平，思想的庞杂呀，发展起来，生团和远程奋斗利息的 局面。说在同一个地图当中，如果说是让那个经济啊平衡，或者思想啊也非常啊这个纷纭复杂，那么像这样的啊发展起来，神通啊就会延伸个纷扰无序力，换句话说过就崩溃啊，甚至毁灭了。这是尊当时啊能注意思想的统一，经济的均衡，不能不说是非凡的主见。那么现在如果这个释迦为啊说啊，一定啊这个思想和这个经济啊啊都要啊能够啊相通，都要能够这个均衡。如果能这样做到了，四不其一，通向在进不沾焉，共享福。就说在这个思想上啊，他不会要说啊，你要这他要那，就不会形成啊一种啊嘎嘎的这个偏差了。通向在一通啊向这个正道，进不沾焉，共享福。所以这个经济的方面不准许哪一个人啊独占，或者不准许哪一个人啊注意力那个太多，这个利益啊去注意练，去想办法呀取那个许多的物质或者和这个金钱，不准许共享和。那么这样子啊，说个大家才能共同的啊有一种啊相差不远的这个享受，或者甚至于是平等啊，那么在这个内心上哦，他才能真正的和啊，才真正的和。现在说啊，这个思想啊和这个经济啊均衡，它有个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啊？说是啊，视同消融啊，内两真。静云化在外主真，主把这个思想啊想通了啊，他就能啊把这个内在的啊个人所见到的这个种种这个境界把它消除。因为这样这个思想才能想通啊啊，消融的内量的，所以内在啊这不会在那量真啊，两个斗争，进军化在外主争，所以那个经济啊均衡掉了，那享用的均衡掉了，才能化在了外主争。所以啊，如果你不均衡，啊，一边啊太多，一边太少，所以要许多就引起这一个啊争作对争呢，啊，这样他就安不下来了。在世尊当时啊能注意思想的统一，经济的均衡啊，不能不说是非凡的足见。如果在这个世尊当时啊，就是二千五斗年之前，如果能注意思想的统一，如果能够注意到啊这个思想力啊就统一，因为在那个时候啊，这个印度的这个宗教复杂极了，就等于啊我们这个中国金国时代春秋晚年这个金国时代，那个时候的等于是百家争鸣啊，哦嘎嘎的啊在这里学术，嘎嘎的啊都要宣扬他们这个思想啊，所以莫准一世啊。那么这当时哦，这个释迦佛呀，他见到，所以这个思想要统一，他这个思想统一个，不是说要依照我的这个小框框，你们一定啊啊要依照这样的框框，就不是，说这个是说从这个理论上，从这个佛法的合乎性上。他只有这样子的啊统一， 他才能啊不会发生内在的这个斗争啊。那么现在说过能注意啊思想的统一，能注意这个思想的统一不共识，这说过这是不共识的，因为思想上的人哦都是嘎嘎的啊不同的这个经验在哪儿斗争，经济的均衡，如果注意到这个经济的均衡，这个经济的这个均衡啊，它有共识间的一面，也有不共的一面。共识间的一面什么呢？如果不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儒家哟，他也是提倡嘛，不患寡而患不均啊。如果就在一个啊大家的生活的方面，不管这个物资啊啊缺少到什么程度，就是大家在那个共同的啊均衡下去，都没有这个怨恨，也没有什么斗争的这个啊行为。如果你不均衡了，那就不行，所以是共识的。但是呢，也有不公的这个一面。为什么呢？你假是一味的讲这个气头平衡，均头的平衡哦，啊，苏格他是一个小学毕业的，那么另外呢，苏格他是一个博士学位的，苏格你让那个小学毕业的所得的这个待遇，从那个博士学位所得的这个待遇也是一样，这就是气头平衡嘛，像这样的平衡实在是不平衡。为什么呢？相差的太远嘛。那么现在说啊，在我们中国过去的这个丛林里面，或者是那个佛法的原来制度里面，它有一个规定的，是说啊，这个经济啊虽然是讲平衡，就这个智力上来说啊，它还是稍稍有点差别哦。就是说啊，你出出家的得到了这个利益，你假如说完全要想从那个老上之所得到的这个利益还一样，这个不合理。所以啊，在古代的我们中国的丛林它是有的哦，比如说啊这个外人啊供养了了，说啊这个出出家的从这个老上走大家都一份，但是啊就这个所得的这个差别来说，如果啊那个老上走啊他比这个新出家的他也多得一倍，多得一倍。为什么呢？他有他的用处哦。如果、啊、如果当主持的，如果、啊、有比这个老上走人们啊要多得一倍，这三倍，他多得三倍。不像现在像那个美国的啊，他们虽然也是在讲哦经济啊这个均衡啊什么的，这个往往啊总是形成啊一百亿同二百啊相对的这个差别，这个太高了，所得的太高了。所以日本人啊比较好，他这个一般普通这个阶级所得的啊同那个高阶所得的是六十倍，一与六十的这个相比，一与六十的相比。所以就像美国的这样的这个经济发展下去也不是也不对，不理想的，不理想，又相差太远。那么现在这个经济虽然是讲均衡，就这个秩序上来说它还是啊有一点少少的一个差别。那么现在就这一个大体上来说，说、啊、这个世尊啊他在当时啊注意到这个思想的啊这个统一，注意到这个经济的均衡啊，这可以说过是非凡的一种作见。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啊像是皇帝哦，或者像婆罗门他们那一套所提倡的东西，或者是啊什么的，说过总是说过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高啊，哎、所得的或者所处的这个地位都是特殊特殊的， 这个释迦牟尼的反对这一套。世尊说，叹曰：昔作因缘果，往往共振。婆罗门居士，婆罗门居士共振。以见曰：昔作果，出家，出家二佛共振。现在说了，说权杖盘中强兵弱，世界健康啊，成成。这个释迦佛呀，为什么说他主张这个经济均衡，也主张这个思想的统一？说个假使啊，你这个人哦，把自己啊看得了不起，说个无视特殊这个阶级，他操纵了权力，因此他对这个理力方面啊，他特别的去弹性，去放纵，强兵弱弱。如果那个势力强的，他也变成了这个势力弱的，实际进行搞层层。如果你这个思想啊，激化了，激端化，他这个受激励啊，就互相啊，彼此对抗了。所以你的思想也激化，我的思想也激化，就等于两个炸弹啊，把这个心管抽掉了，挤在一起，它当然要爆炸嘛。各层层，就互相哦，这个层生。那么现在说过，这个人啊，为什么都是重视自己的这个境界啊？说世博朗惑啊，为智福，自然品道透脾气。所以这个思想它不开朗，不通货，为这个吃啊舒服。这个吃什么呢？就自己手机拿的自以为是。那么像这样，这个思想就闭塞了嘛。如果相反的话，相反的话，自然品道透脾气。所以说这个智慧啊，神光高明，他能够普遍啊照料的透品前，那么他的这个直见，他的行为，他就不会走极端，也不会啊比这个自我的啊走困陷，走困陷啊。世尊说：“叹曰，昔作因缘果。”那么现在哟，就要举这个譬喻来说，就相反的方面来说。世尊就说：“贪欲系作缘故。”人说贪欲掉是多方面，当然了，最主要的是这个经济嘛。说个贪欲系作缘故，说个因为啊，大家对这个贪欲，被这个贪欲啊吸附起来了啊，往往共振。说个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共振。就是以强兵弱，婆罗门居士，婆罗门居士啊，共振。现在这个婆罗门居士啊，他是南种的这个阶级。婆罗门呢，是个古代印度啊教权会的提倡者，就他操纵了啊种种的这个知识，他就是那个知识当中啊。这个控制了这个一切，所以啊，他总觉得个自视甚高了，一群人都要供养他，也要听他的啊这个指挥，是婆罗门的一个基本观念。于是，这是后期的阶级，后期的阶级。如果到了这个婆罗门啊，他们的这个。什么思想或者他们的言行都是啊极端的遵从自己。那么等到说过这个时代啊渐渐进步了了，说过这个经济啊也不会被他操纵了了，许多的一般的这个平民，一般的这个平民，他们会经营哦，会做生意哦，积聚了这个财富了，积聚了这个财富，他这个居啊 就还积聚了这个财富了。那么像这样的一种人啊，他操纵了这个经，社会上的这个经济，所以他的身份也搞起来了。那么现在说过，婆罗门以这个姿色啊，这一个炫耀，这个居士们啊，他这个经济力量强大，也可以说过，在当时啊，在他们这个势力影响力方面，已经超过了这个婆罗门了。因此啊，南下的哦叫斗争啊，啊，婆罗门居士公正，哦，这个婆罗门哦和这个后期的这个居士啊，这个斗争，在这个印度啊，说这个居士啊，怎样能称得上居士的？他说过他们所处的这个地方啊，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啊，都特殊的高级区。他一定要规定说，你有了多少的这个财富，你才能啊住在那一个特殊的地方，就等于美国一样。如果你要住那个特殊的这个高级区，你要具有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啊？那么现在说过，说以净月习诸国出家，出家二佛公正。说过以这个净月，这个净月啊，就是啊以那个净而起的烦恼，贪啊就是因贪而起的烦恼。这个因净啊而起的一种烦恼，净就是烦恼，净就是欲，习诸国被这个东西困住了。出家，出家而复公正。说个这个印度啊，在这个佛出世以前啊，说个只有95种的外道，或者96种的这个外道。说个你有你的啊主张，他有他的这个主张。因此呢，你会帮我，我会帮你。哦，在思想上啊，一起这个斗争了。那么这一段文啊，是引的啊这个《杂欧含》啊卷22啊54-6经上的啊，这个在下一次来讲啊。